兄姐妹平安。11月20号，占卜师杰成为主灵修，标题 The Forgiveness of God， 神的赦免，引用的是以弗所书1章7节，在他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过犯得以被赦免。那占卜师在今天内容第一段灵修提醒我们说，要当心你不要对神的父性 Fatherhood， 神是我们天父啊，你不要对神的父性呢有愉快的开心的观点，以为神是如此美好，以至于当然他会赦免我们。那种思想仅仅是根基在情感上的，在新约任何一个地方是无法找到的。神能够赦免我们的唯一根基，乃是基督十字架的巨大悲剧，把我们的赦免根基在其他基础上是没有意识到的亵渎神。神能够饶恕我们，并且呢恢复对我们的恩惠的唯一根基，乃是透过基督的十字架，再也没有其他方式了。赦免对我们是如此容易接受，却付上了加略山巨大痛苦的代价。我们永远不应该以简单的信心接受罪得赦免这个圣灵的恩赐以及我们的成圣，然后呢却忘记神使这一切成为我们的所付出的巨大代价。第二段，赦免是神恩典的神迹，神所付的代价乃是基督的十字架。要赦免罪，然而仍旧是一个圣洁的神，代价是必须要被偿付的。你永远不可以接受一个抹去了赎罪祭的神的父性。神启示出来的真理乃是若没有赎罪祭，他就不能赦免。若他能，那这样子就与他的本性相抵触了。我们能够被赦免的唯一之道，乃是借着十字架的赎罪祭被带回到神那里。神的赦免只在超自然的领域里才有可能。第三段，成圣跟罪被赦免这个神迹相比，成圣的经验就小了。成圣仅仅是罪得赦免在人类生命中的奇妙表达或者是证据，但是呢，唤醒人类感恩最深的泉源的事情，那是神赦免了一个人的罪。保罗从来没有离开这一点。一旦你明白神付上了什么代价来赦免你，你就会被神的爱所抓住，好像那个老虎钳钳住啊，束缚住一样。今天张博士提到了神的赦免，引用的是以弗所书1章7节，说在基督里面。所以呢，张博士提醒我们第一点，神的父性啊，神的确是众人之父，超乎万有众人之上，又关乎众人之中的。但是呢，如果你就以为说啊，神是我们的天父，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们都是这位父的后代子孙的话，那么神当然要赦免我们。这个观念呢，张博士说，这个是你自己在情感上感觉良好，你感觉你喜欢，你选择这种感觉哦，说啊，天父对我很好，很爱我。可是那是付上了天父很惨痛的一个代价，就是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个巨大悲剧才能够赦免你。所以第二点，十字架是唯一神能够赦免我们的根基啊！如果你要谈其他的，说什么啊，神赦免我们啊，是因为他爱我们，那这个是亵渎神的，而且是很肤浅的。昨天张博士就提醒我们了，这是真的是很肤浅的荒谬。而且今天呢，张博士讲到是你 unconscious 没有意识到的 blasphemy 亵渎神，哇，那这个真是情况很严重。所以呢，让我们最好还是抓住十字架，没有十字架，神不可能赦免我们。第三点，神赦免我们当然是他恩典给我们，这是神所做的，这是神迹。但是呢，神他必须要维持他的圣洁，但是他又要赦免我们的罪，那咋办呢？这个是两难呢。为啥？因为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那个罪一定，如果今天有一个人犯了杀人罪，他仅仅就说啊，我是国王的，我是王子，我是公主，所以我不用死， 那这个庶民犯罪还有天子犯罪是一样的，这才叫平等嘛，对不对？那神造我们，我们罪人不管你说你身份多大多小，你犯了罪，那罪的公价就是死，所以呢神就非得要你去死来偿付这个罪的代价。但是呢神呢他要赦免你的罪，他又必须要有人偿付这个罪的代价，就是死。他是一个圣洁公义的神，那这个罪代价谁来付呢？当然你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你看到从创世纪一直看到启示录，你就明白圣经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故事，讲的就是 redemptive story， 神救赎我们的故事。所以呢神自己付上了这个代价，就是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这个赎罪祭就是神赦免我们的根基。那这个神赦免我们的这个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确我们因着他我们被带回到神那里去，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赎罪，神恢复对我们的恩惠恩宠啊，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那这个超自然的神迹是在超自然的领域里面的，不是在我们人天然的靠着行为就能够得胜就能够得救的。我记得昨天我在跟我二姐在谈的时候，我在帮她做考复，做得我很累，然后我们做到最后一批的时候呢，我在跟她聊，不知道咋的她就聊到她的身体啊，她的胯骨盆啊不好了，我就跟她讲说操练身体呢是还有一点益处，但是永生确实很重要。我说你呢很在乎这今生这一百年，可是你的身体就像车子机器零件，用久了自然会渐渐磨损耗损。他说但是呢我们人还是应该照顾自己，特别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必须要有责任照顾你自己。我说对对对对，你很聪明齁照顾你自己这一百年，但你怎么没有想到这个一百年之后你的灵魂会到哪里去呢？那一百年的一百倍的一千万倍的无数大倍的那种生命你咋不照顾呢？他就问我你真相信有灵魂吗？我说那当然，如果没有灵魂我们人类哪来那么多痛苦，如果只是身体的话那应该是身体的疼痛跟身体感官的享受，可是问题是身体感官的享受你永远不满足，那就表示还有一个灵性的层面，或者不管你要叫它什么，总之还有另外一种生命是你自己根本都没有办法控制的，那个就算你用身体来控制它，你一元论物质论唯物论，但是你也有痛苦的时候不是吗？你也有这个灵性上的这种精神上的这种开心的时候不是吗？那问题就是很多包括佛教讲的就是你要靠行为，那我就问我说那你这一辈子在你还没有好行为之前的所有坏行为谁来帮你付这个代价？然后你所谓好行为的动机真的良善吗？真的不自私吗？我说我选择相信只有耶稣基督赦免我所有的罪，然后呢我才有可能成圣，我才有可能行善。那我在跟我二姐对话的时候，那今天11月20号神的饶恕讲得很清楚，这个超自然的领域里面这个灵性的生命只有神自己在加略山做成了，我们才有可能被赦免，才有可能被带回到神那里去。第四点，如果说我们罪得赦免跟我们会有好行为成圣进展成圣越来越像基督这两个的话，那么这两个其实成圣是我们罪得赦免的一个表达的或者是一个证据，神赦免我们的罪这个赦罪的恩典才是我们内心深处涌流出最深最深的感恩，这个最深最深的感恩的泉源被唤醒来了，然后呢我们就真的是基督来激励我们，叫我们从此又不再为自己活乃为基督而活。所以保罗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一点神的恩慈是领我们悔改，当你明白神真的付上什么代价来赦免你的时候，你真的会被神的爱紧紧的抓住钳住束缚住好像你这一生你的所有的动力就是这个爱的泉源背后那种感恩 来激动你来为神而活。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忘记了神的赦免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就会变得很自义，那我们就会跟人类相比，我们就会抓住自己的那种义啊，那就是证明了别人的不义。那别人怎么不义呢？那肯定是别人做了什么事情得罪我们。那别人做了什么事情得罪我们，我们很难去赦免的原因，就是我们一直抓住他得罪我的那个罪，可是我们就忘记我们得罪神的那个罪，然后我们就以为别人得罪我们那个罪是大过我们得罪神的那个罪。我们很可笑的结果，人际关系里面我们都在说别人，别人怎么怎么的不好，别人怎么怎么的不好，都是别人的问题。我在带神学生的时候，我就看见里面的人真的，你在一群你认为最属灵的那些什么神学院老师啊，什么牧师啊，什么未来的神国工人啊，你在这些人身上看得最清楚，他在这个服事的领域里面，他从小不是从最基础的神学生，那当然就是要被已经在这个领域里面的人呢垫底的。可是他总有媳妇熬成婆的时候，从小小的传道人从实习，从神学生实习传道，到传道，到被案例做牧师或牧者，或者你说教会的带领人，不管你在世界各地叫他叫什么不同的名称，就是这样熬到最后，好像大家就忘记了那起初我们最被赦免了。所以在教会里面要同工真的不容易，为啥都要讲的就是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我是大的，你是小的，大家就抓住这个都抓住这个权柄。甚至有人说，我有能力把你拱上来做教会的带领人，我也有能力把你拉下来。当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那种猖狂，那种狂傲，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对不起，请允许我说，在那一刹那你已经失去了是一个基督徒。为啥呢？因为你已经忘记了这个教会不是你的，你已经忘记了这是神的教会。神的教会唯一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赦罪的恩典。你说可是这个人不好，那你赦免他。你说可是这个人讲道讲的不好，那你栽培他。你只会讲他不好，你不能告诉他正确之道，那有什么用呢？我们这些服侍神人，其每一个难道都不是从小从最刚开始被人家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吗？我记得我刚信主回国的时候，那我是在还没有结婚的这个我们叫社会青年，就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但还没有结婚结婚的人就到伉俪团契，就是夫妻结婚的。我们在这个社会青年里面是同工。那有一次我带查经，我就用诗篇第八篇说，人算什么你使他的地位呢比天使小一点，又什么什么。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那天解经，我们牧师听了没说啥，但第二天他把我叫去办公室，他说，你知道昨天那个诗篇第八篇那个是什么意思吗？那个不是你讲那个意思，哗啦哗啦跟我讲。哇，我就笑了，我就想，哎呀，我这个人读圣经人本来都是读英文版的，现在回来读中文版，中文版这么一读意思以为是这样，但其实呢岔题一下现在那个唯读圣经啊，还有圣经那个什么软件啊，多得很。就算你不会希腊文希伯来文，你不懂，但你点进去看看它里面的那种原型词态，它的本来的意思，它隐身的意思，然后你再看它直接翻译是什么，你就能够明白，不是吗？这比我当初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有这种电子工具书啊，我们买了一本厚厚的什么希腊文字典啊希伯来文字典啊，而且都是英文啊，没有中文啊，那总是那可是花了很大的功夫啊这是我岔题啊。我当初我没有这些工具，我这样解经，我牧者呢就跟我说不是这样子的。那我很感恩，从一路上到大都有神自己恩待我的凭证，就是他差遣很多天使来帮助我。那我今天呢也到所谓的人家说我是国际型大师，我并不认为，但是就小小的一个地位还是有的。那到了我们这种小小地位怎么办？我就说了，以后我就找五个人，然后就交给他们，然后他们就去做我们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权柄对我有什么呢？权柄是拿来造就人的嘛，对吧？如果在神的家中，你敢在一个权柄地位， 任意照你所要的去做，你就失去了权柄的资格，因为权柄不是拿来你做什么长什么长什么长，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今天我觉得很可怕的就是其实我看了中国，我心里觉得很震撼也很害怕，就是人们呢就想要想要一个什么什么总会啊，然后人人就竞争到总会啊。我拜会见识到就是 这个总会W4 的这个总会真可怕。当初呢为了要圣经辅导，请我去培训他们主日学老师，他说他刚当选，他很年轻，他想要咋咋咋。我听他觉得不错啊，对吧？结果呢没有想到去的呢当地人就批评啊，什么猪血能不能吃啊，女性可不可以穿裙子站讲台啊，什么就为这小不溜秋的事情。然后呢为什么版权啊，就觉得天底下呢只要是神的事情可以没有版权，书可以随便复印，你讲的东西都可以随便，为什么打着福音的缘故。我都觉得这些人不明白真理，然后呢却到处乱讲。那边的传统文化如此，你把我请去你应该挺我的，对不对？你把我拉出去做挡箭牌，哎呀，我就觉得天下乌鸦一般黑。这跟台湾高雄某个神学院也是一样，当初也是这样好说歹说啊，答应了很多优越的条件啊，把我从美国请回去做所长，结果呢也是当地也是这样，就是这样说啊，凭什么李所长就可以一年跑回去美国啊，他是行政首长啊，他不可以跑回去美国两三次啊。那我没办法，我当初就讲嘛，我还是在拿美国的绿卡，我每半年就得回去，我得报税，所以我得回去报道，不是我想要就这么回去一个礼拜，我累得要死，你知道吗？我今天的春假一个礼拜订了机票回去，两天适应，再处理两天的事情，报完税再两天赶回来，一个礼拜其实时差很累的。还好感谢神，那时候年轻啊，还有体力了，不像现在天旋地转啊，这个叫什么什么中内耳失衡还是什么脑栓血什么脑中缺血啊，我也搞不清楚那个医生的专有名词啊。那真的是很辛苦，每天早上起来那种心惊胆战，都不知道这个头要怎么晕，怎么样起床，要怎么样慢慢起来。好了，那大家都是这样，每一个人都是拿就是为自己。然后呢这个W4 的这个总会会长，当初才一年没见面，那个请允许我说求主赦免我，那个变了嘴脸，然后甚至呢什么责备我们训练出来的学员呢，可是学员是为他们总会在训练的呀。然后呢那种抓权那种不可一世，哇，那一天他们来了五个长老还是四个长老，只有一个是站在比较公平的立场说话，其他的都是我都觉得啊 ，W 是太没水准了，还搞一个什么，还宣称在全世界各地咋咋咋的。你会做生意又怎么样？做生意是为了要推动神的国啊！你赚了钱，你就觉得你可以对人家一气指使吗？哇，做了那个不可一世。然后听说呢，他最近要下台了，然后就为自己在谋福利啊，怎么怎么，哎呀。我听到了我心里都很难受，我就在想，你们都想搞这个什么总会区会分会，那你真的有在为百姓们谋好处吗？你看美国各个堂会各个总会联会，每个堂会有他独立自主的自主权，你却要伸手干预人家请传道，你要伸手干预，你这总会未免这个干预权太大了吧，大到一种程度请允许我说，不管将来见面了你们恨死我了，拿石头打死我，我也要这样讲。一个教会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在耶稣基督是头这样的一个基督是主这样的一个原则下，他们聚在一起，他们一起同心合意就像使徒行传所讲的，他们彼此相交，然后呢拨饼掰饼，然后呢传福音，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然后门徒训练是万民都做耶稣的门徒，大家都是往耶稣基督方向成长，那你为什么要去干预别人的发展？你为什么要统一发展？这不就像罗马天主教吗？我每次想到这里我就心惊胆战。当我们忘记了神的赦罪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好像把它当作是一个机构，一个政治体来经营，哎，我都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罪得赦免，那我们成圣是 要像耶稣基督，是要跟神来认同。那我们凭什么说我这个人就代表上帝？上帝的旨意在我们这个总会，在我们这个州，在我们这个省，在我们这个郡里面，就是这个意思。我又凭什么呢？我就想到权柄真的很容易腐败人，难怪耶稣说你们当中谁愿意为大的呢，就要为小去服侍，是服侍啊，不是发号施令啊。我现在想想我都觉得心惊胆战，我特别昨天晚上跟今天早上我一直在思考，到底我们罪得赦免，我们跟主耶稣亲密那种亲密，真的从前我们刚信主，然后慢慢我们服侍神，然后我们什么都是新的，我们真的会很谦卑，然后被批评被指正也觉得没什么，但是越来越生命成长的，会不会我们失去了跟耶稣基督那种亲密呢？我答案是会的，连我自己都会。当我生病的时候，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当我被人家得罪的时候，当我里面没有办法饶恕的时候，甚至我们连做所有的圣工，包括我自己，连录音都是录给别人听，甚至我讲道都是讲给别人听，甚至我教学都教给别人听的，你不要说我们不会，我必须要很承认，我自己都会，我自己都有这样的一个试探和软弱。那更何况我们在神国里面，我们都是一样的人，我们相同的地方多过我们不同的地方。如果你离开了我们的罪是在基督里被赦免，那我们还能怎么样成圣？成圣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长大，像基督的身量。基督来了，不是要做我们的头，不是要来辖管我们的，不是吗？基督来了，不是要抓住别人的罪不放，他来是寻找什么？拯救什么？失丧的人，而不是我们自以为自己是对的，是正确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因为如果我们认为神已经赦免我们了，然后我们在这样服侍的路程走走走，走到一天，我们把基督啊十字架忘记了，这怎么办呢？我们在神学院里面每次歇饭，我们就有一个小卡片，一盒，每一张上面就有贾若梅写的一个若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我就还是不懂加略山的爱。若我不能扶持年轻人，我就是不懂加略山的爱。若我抓住别人的不是不放，我就是不懂加略山的爱。若我还掌权想要辖制别人，那我就还是不懂加略山的爱。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想我们真的要再次回到十字架面前，明白在基督里我们罪被赦免，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一回事呢？离开这个赎罪祭，我们怎么可能罪得赦免？我们怎么可能得到神对我们的再度恢复，对我们的恩惠呢？我们又怎么能够成圣呢？那我就不要提我们将来能够像基督那样。是的，父神，求你赦免我们，我们在你面前的确是常常忘记你基督十字架的恩典，求你自己使我们在基督里再次被你来提醒，特别是我们这些信耶稣很久特别是我们这些服侍你的人，求你再次透过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带领我们再次回到基督的加略山钉十字架那个场景里面，使我们真明白我们过犯得以被赦免，我们今天能够成圣，都跟基督十字架脱离不了关系。父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常在服侍你的道路当中，我们越来越忘记了这一个源头，以至于我们是用世界那一套，只是我们认定的我们自己觉得美好的那一套来辖制在我们之下的年轻人，来管辖在我们权柄之下的这个教会的圣工，真是求父神赦免我们，使我们再一次依着你对我们的恩惠，保守我们的心是要跟耶稣基督亲密，求你再次来恢复我们跟基督的亲密。主耶稣啊，你加略山的爱再一次发出，吸引我们来就近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